请我们读约翰福音，不是，对不起，马太福音第四章，马太福音第四章，马太福音第四章，我们从十二节读起，我读给弟兄们听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，就退到加利利去，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，就住在那里。那地方靠海，在西伯伦和加拿弗他利地的地利的边界上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西伯伦地、拿弗他利地，就是沿海的路，约翰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从那时候，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，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。今天晚上呢，今天下午呢，我们继续要来看加利利。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很明显的看见说，我们的主当他定居在加百农的时候，那么马太告诉我们说，这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。我们这几天都读到先知以赛亚第九章，虽然那块地西伯伦和拿弗他利地是被藐视的，但是要有荣耀。这块地所以有荣耀，是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光，也就是那个大光，被那些坐在黑暗里的百姓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他们看见了。然后呢，圣经接着就说，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那么十八节接着下来呢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怎样在海边，在加利利海边遇见西门、彼得和安德烈，然后呼叫他们。那主的话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那么我们看见圣经把这些东西，把这些段通通放在一起，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一定有它属于的意思。我想我们昨天晚上跟今天晚上，我们对于加利利应该有一个大概的认识。所以呢，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让我们说一个综合的温习，我们把它很快的点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跳到另外一个重点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复习一下，就是虽然我们交通的时候没一点一点交通，但事实上呢，已经把这个特点都把它涵盖了。不过现在我们把它复习一下，综合一下。那综合的来说呢，就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，我们交通到加利利的时候，它一共有七个大的特点。那么盼望弟兄们能够记得，那么这个七个大的特点呢，每次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对我们很有帮助的。那第一个特点呢，就是它完全依靠黑门山，这个我们这一次没有详细的说。所以加利利这块地是非常的肥沃。原来呢，我们知道在加利利海的北边有一座很高的山，那座的山呢大概是9000英尺那么高，这个可以说是在整个迦南地最高的地方。那么加利利的秘诀呢，乃是在于那个高山。那我们为什么特地把它暂时不提它呢？因为我们知道，等到我们讲到黑门山和该撒利亚北利比境内的时候，我想我们要回到这一点来。所以我们为着节省时间，所以我们暂时把这一点我们不细细的去说它，我们没有去发挥它。但是盼望弟兄们能够记得，我们所有加利利的一切乃是因为有黑门山，黑门山可以说是一切的源头。那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有许多的水，在加利利的特点就是它有很多的水。那这些水还是跟黑门山发生关系，还是跟黎巴嫩发生关系的。因为我们知道 就在这一带有许多的雨水，有很多的雾，有许多的雾，也有很多的甘露，还有呢井水，还有许多的溪流。我想我们昨天晚上特别读到歌中之歌，你记得四座花园园子，第二个园子就是在黑门山下。你看那里讲到井水啊，那里也讲到溪流，所以我们知道就在加利利这一带，我们可以说到处都是水，所以这是第二个特点。那第三个特点呢，就是它非常的肥沃。在这里你会看见许多的花，许多的麦，大麦和小麦，还有油，还有森林啊。我想这一部分我们也没有时，我们也特地留着，等到我们讲黑门山，我们一定会讲的黑门山和加利利的关系。那个时候呢，我想我们再回头来看。那第四呢，就是和火山发生关系，就是这是火山的遗迹。火山呢，乃是代表神一个特，或乃代表一个神特别的工作。这个工作的背后有摧毁，这个工作的背后有苦难，有眼泪，但是呢，还有一个积极的目的。所以这个代表神的工作里面有一部分，或者这样说吧，我们的苦难大概可以分作两种，一种呢是雅各的苦难，一种是约伯的苦难。雅各的苦难呢是罪有应得的苦难，雅各因为他弯曲诡诈，所以圣经说恶人并没有平安，雅各受了许许多多的苦。还有一种的苦难呢是不应得的苦难，那就是约伯的苦难。那么我们如果要明白这些苦难和基督徒的关系，那么加利利海是一个很重要的说明。我们说过整个海的形状乃是像琴一样，那是一个丝弦的乐曲。那么整个加利利神的工作仿佛在他手里有一把琴，我们就是那个琴上的弦。所以有的时候他抵打这个弦，他打击这个弦，无论是多么重的，无论多么轻的，我们是有血有肉的，我们会有感觉，我们会惊慌，我们会害怕，有的时候我们会喜乐，我们会喜乐到哭泣，有的时候我们会悲哀，悲哀到失望，我们就是这样的。但是感谢主，整个的加利利海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乃是他手上的乐器，是丝弦的乐器。所以呢，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的灵，它不过是鼓动我们的心弦，能发出更美的音乐。我想真正的美的音乐落在别人的耳中，丝弦的乐器本身不一定感觉得到的。所以这是第四个特点，就是火山，这个是个火山区。那第五呢，我们说过有许多的大灶通过这个地方，可以说加利利的特点就是四通八达，和耶路撒冷是在高山里面，或者被四周围被旷野包围，沙漠包围，那是非常迥然不同的一种的情景。那么第六呢，就是我们知道他非常的忙碌，尤其是自从我们的主耶稣快来以前，就是第一次快来以前，忽然间这个加利利海就蓬勃起来了。那么这个的确有神特别的旨意在里面。那么然后呢，以色列人他们就回来了。那慢慢的，本来呢加利利海是很少犹太人的，现在犹太人呢就被分散在这些地方。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就变成人口稠密的地方。那最后一点呢，就是他紧贴着他，或者说他能看得见的，他看不到沙漠。那我们看不到任何的沙漠，所以这个和耶路撒冷被沙漠围着是很大的不同。我们说过，你站在橄榄山，你一面可以看见一片的青翠，如果你往这个地中海看，如果你往死海看的话，那是一片的枯黄。但是呢，你到加利利你看不见，你所看见的只是一片的青翠。那么我们说过，那个王的大道啊，好像所罗门的教从旷野上来，那个是诗意的说法。因为事实上严格说了，你真的在加利利，我们晓得是在看不到王的大道，因为王的大道还是比较远一点。 好，所以我们昨天讲到这个苏拉美女呢，不知不觉的就来到这个尊者的车里面。那么不要忘记，那个不是王的大道，那个是指着沿海的路，是指这一边来说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可以说是加鲁尼的七个特点啊，我再重复一遍，让大家能够记得。第一，就是它和黑门山发生关系；第二，它有许多的水；第三，它地非常的肥沃；第四，它是个火山区；第五，它有许多的大道；第六，它是可以说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方；第七呢，它根本不靠近任何的沙漠，你眼睛所能看到的是一片的青翠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只有在加利利，在迦南能看到这样的景色。伯利恒是粮食之仓，不错。如果大卫要率领他的羊，为什么要牧养他的羊呢？我们晓得今天在澳洲或者在纽西兰，羊不需要牧养的，因为到处都是青翠，到处都是青草地，你只要把羊放在那里，你根本不必照顾它。但是在迦南地，它是这么一块地，你羊需要有牧人的。因为如果羊没有牧人的话，你会发现羊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它吃完了一片的草地，它就继续在那里吃，继续在那里生活，继续在那里排泄，所以它所在的地就完全污染了。它不会说我要转到另外一片的草地，不会。那么现在只有牧人是怎样让羊从一个草地到另外一个草地。那么如果你到光是到伯利恒，你能看见同样是一座山，同样是一座山，向北的那个山坡就是绿的，向南的山坡就是黄的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读，你如果看加利利的话，你找不到这样的，一切都是生命。我们在圣经里面所有的绿色都是代表生命，这里你看不见一点枯黄的气息，看不见你生命枯萎的气息。所以呢，我们特别要记得加利利的特点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。那么就是在这个加利利，你记得我们的主呢就遇见了几个门徒，然后呢主就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。大概是在1978年的时候，有一次这个加利利海水又忽然降低了，非常非常的低。那低到一个地步呢，他们就发现就在加百农的附近。那么不要忘记啊，这个主耶稣遇见彼得和这些人，那是在加百农的附近。那加百农的附近呢，因为1978年水位特别低呢，所以几乎就低到2000年前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我们姑且说的海岸线吧，啊，估计就是说那个湖，湖边的那个情形，就像这个岸沿岸的情形呢，就像主耶稣那个时候。结果呢，考古学家能够发现，就是在那个小小的村庄，就是叫做伯大尼，啊，不是伯大尼啊，加百农。我们说过，加百农大概是在11点钟到12点，如果我们把这个加利利海当这个钟的话，大概11点到12点中间那个地方，所以是很北很北的地方。但是在那个地方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遇见了彼得，也遇见了安德，大概就在那个地方，主说你来跟从我，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那么结果根据那个考古的发现呢，原来就在这个那个地方啊，就在这个加百农的附近呢，光是那个小小的村庄就有40个捕鱼的那个海湾，像一个小海港一样，小海港一样。所以大概呢，彼得跟安德烈呢，他们是在一个海湾工作的。然后呢，这个约翰呢和雅各呢在另外一个海湾工作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主耶稣呢就沿着海边，沿着加利利海。那一会儿他遇见了彼得，等一会儿他遇见了约翰，那他对他们说同样的话，他要他们来跟从我们的主。他说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要忘记了，主耶稣对门徒说这句话 不是第一次遇见他们，这一次不是主耶稣和彼得和安德烈第一次会面，不是，他们老早认识了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你读约翰福音第一章，大概是九个月以前，当主耶稣说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，那个大概是九个月以前，我们的主其实在约旦河外的波大尼，那就是当时你记不记得，就是神呢就在那个地方把以利亚隐藏在基利西旁，就是同样的一个地方。那么我们的主呢就遇见了几个门徒，